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主题是预备逾越节的宴席。随着我们来到主即将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终点，这旅途上有一个特别需要我们仔细观察的教训。从我们今天早上读的经文里，有两个词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就是除教节和逾越节，他们是圣经中以色列众多节期的两个。逾越节的羊羔在尼散月十四日黄昏时分宰杀，尼散月十四日傍晚吃逾越节的筵席，而除教节在尼散月十五日开始，一直持续到尼散月二十一日。这两个节期虽然不同，但显然有密切的相关。然而我们发现在许多记录里，这两个节期之间的任何差异已经模糊不清了。有趣的是，这两个词在更多前书第五章七节提到，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尤其是基督被提到为我们被杀献祭，这是受难经节的要点。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信徒被描述为无教的面，他们是主耶稣牺牲的受益者。有趣的是，这两个词是圣经里节期的名称，因此为了明白基督牺牲的意义，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一些关于旧约节期的议题。我们将要学习在主受难之前如何筹备逾越节。我们要知道法律是将来美事的一个投影，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一节，法律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passage.
就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安营时，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记载，神在会幕里呼唤摩西。当天神吩咐摩西的口信，构成了整本利未记。
Genesis interesting, Exodus wonderful, and when you come to the book of Leviticus, all kinds of sacrifices and so on, you begin to lose your courage to move on. Well, that's the book of Leviticus. In this book,
在这本书记载了主给他指明的各项条例，尤其是关于献祭和节期。这些条例指向即将来临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工作和位格。换句话说，这一切是有预言性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研究旧约的原因之一。
They are prophetic messages waiting for future fulfillment. Every part of the sacrifices and every part of the feast
could be coming to work. 利未记记载的是有预言性的信息，等候着将来的应验。首先，在这庄严的时刻，神除了将诫命给了他的子民，我们能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里找到有关遵守耶和华节期的指示，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一跟第二节。在这其中两个特定的节期受到我们的关注，利未记第二十三章第一到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小谕以色列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在这里有七个节期，每年都要守这节期。这些是耶和华的节期，这些节期对万事神的子民都有属灵的意义。尽管他们在旧约里，但是对我们现在人而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些节期传达很重要的教训，和他们是将来实体的预表。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旧约的预表是影儿，这些预表或影儿是在新约中成就的实体。法律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在旧约中，圣经的首五卷书是法律书，也被称为摩西五经，有关节期的条例是其中的一部分。法律包括有关节期的条例，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或模糊的轮廓。将来这美事完整和最终实践在主耶稣里。
Every element is talking about the coming Messiah, Jesus Christ. It is a shadow of good things to come. It is a strong reason why we must.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旧约这种预示或影儿找到基督，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了基督的位格和工作。这是我们必须顾及圣经新旧两约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同样，在旧约中的节期给我们表明了基督位格和他救赎我们的工作。我们必须看到旧约向我们显示基督和新约向我们展现的是同一个基督。我们已经看到在旧约时代，人因信靠基督的预言得救，甚至亚伯拉罕也欢欢喜喜地。甚至亚伯拉罕也欢欢喜喜地仰望他的日子，并欢喜快乐。因此我们看到的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为影儿和现实，或者预表与实体。我们在这新旧两约中找到同样关于耶稣基督的真理。第 二，旧约包括摩西法、律法，提到基督。复活的基督在不让他们知道他的身份情况之下，与往以马许斯的两个门徒同行。耶稣在听到他们述说他自己的死亡和复活的故事后，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信心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这么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明了。耶稣利用旧约向往以马许斯的两个门徒详细解释关于他的位格。耶稣也同样的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因此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三个部分代表整个旧约。约翰福音第5章第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和第2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Have you believed Moses? He would have believed me, for he wrote of me. If you have believed in Moses, then you must have believed in me, because Moses.
耶稣在第36节后半段强调指出，他摩西的书里也提到他。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在第39节指的是旧约。我们绝不能忽略所有圣经，包括摩西所写关于神的法律的书。耶稣利用旧约由摩西的律法开始，仔细地教导他的门徒有关他如何受害到进入他的荣耀。因此我们今天将要研究这节期，我们应期望能从中获取关于基督极重要的教训。第三，耶和华的节期，在利未记第23章第4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样。让我在这由这些节期的常识开始，每年都要在某些规定的日期守这些节期，因此年复一年，世世代代，以色列不断地被提醒神教训他有关弥赛亚的教训。这些圣会的节期，从安息日开始到安息日结束，这是一个我们要理解的重要真理。耶和华节期之前的安息日，表明在罪还未进入世界之前，神享有的永恒安息，但罪破坏了那永恒的安息。耶和华节期之后的安息，指着神将与 古往今来赎出来的人分享他永恒的安息。这两个安息日之间的耶和华节期显示，并教我们关于主耶稣基督受难和荣耀。这些节期标志着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是圣会的节期。我们必须认真考虑这些节期，因为他们是神圣的。第四，耶稣基督被杀献祭成全了逾越节。根据利未记第23章第5节，逾越节是在尼撒月正月14日晚举行，这是一个纪念性的节期，纪念以色列在逾越节那天得赎离开埃及。
It was observing the 14th day of the first month at even, according to Leviticus chapter 23, verse 5. So Nisan 14. It was to celebrate.
这是一个纪念性的节期，纪念以色列人民在逾越节那天得赎离开埃及。
From that bondage, and Passover signifies that freedom, liberation, or deliverance from the bondage. At first, because Pharaoh did not let children of Israel go, God punished them.
九灾的后果虽然可怕，但并没有足以让刚硬的法老改变态度。于是神告诉摩西，他将兴起最后一次严重的祸害，灭长子祸害。在此神展现了他的恩典，他为他的子民提供了一条出路，他的子民因信遵行神的指示，宰了逾越羊的羊羔和洒血。当夜命天使见门框和门楣上有血，那户人家将能幸免。这预表了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死亡和宝血的得救。因此神吩咐他的子民改换年历，并要他们世世代代守得旧的月份作为纪念。因此尼撒月变成以色列人民的正月。这里改换年历意味着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在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的那一刻开始获得新生。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6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有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耶稣将他的子民从罪里释放出来。逾越节的羊羔一定要无残疾的，出埃及记第12章第5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健全的逾越节羊羔羊只不过是神的羔羊道德完善的模糊形象。彼得告诉我们不要被误解，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到十九节，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一个罪人不能承担另一个罪人的罪，只有无辜的人才能这么做。整个会众都要宰逾越节的羊羔，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六节，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我们在经文里找到一些令人毛骨关我们在经文里找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逾越节羊羔的描述。在这不得不宰这逾越节的羊羔并且吃羊肉，为了拯救人民脱离束缚，逾越节的羊羔非死不可。同样的真理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我们的罪造成主耶稣基督而死，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世主，借着他破碎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脱离罪的捆绑和谴责。其意义在主的圣餐中明确地表现出来。耶稣是在逾越节的下午，就是羔羊被宰之时被钉死，显示逾越节的羔羊是基督的预表。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基督的牺牲将逾越节的意义完全体现出来了。涂上了血，死亡将越过。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十三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祸患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就如不得不宰了羔羊涂上了血，基督不得不被钉死，将他的宝血涂在罪恶的心，好让人脱离永恒的刑罚。
did not say it was through his good moral examples or good life or something.
另外记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和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十二节，按这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如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第五，无酵节与逾越节息息相关。无酵节在同一个月的第十五天开始，持续七天。耶稣是我们生命的粮，无酵节表示信徒脱离罪恶，从他接受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甚至直到到达天堂。在哥林多前书能够找到逾越节和无酵节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段经文还说到他们所预表的意义，就如之前我们所讨论过的，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到八节，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六到八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酵能使全团发起吗？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羊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在新约里，教通常代表罪的存在，主耶稣用其代表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错误的教导和希律邪恶的生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提防法利赛人和该都和撒都该人的教。和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五节后段也提到希律的教。无酵饼代表没有罪的存在，逾越节的羔羊代表了基督和他的牺牲。耶稣是在逾越节的晚上被卖，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旧约里，关于逾越节的预言应验在他身上。耶稣对逾越节的愿望，根据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七节，在无酵节的这天是宰逾越节羔羊的时候。这种说法显示，甚至在第一世界里，使用无酵节与逾越节有一丁点的模糊。在逾越节的羔羊在尼撒月十四日是逾越节的第一天，紧接在后是尼撒月第十五日无酵节的第一天。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七段几乎将这两个节期名互换使用。约翰夫 一个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也是这样使用这两个节期的名。首先，主计划他的逾越节，最初是门徒到主那里，想知道他们应该在哪里为他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有趣的 是他们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七节后半段问耶稣，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们给你预备，他们说是为耶稣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筵席，但是事实上门徒他们才是需要逾越节筵席的羔羊，主耶稣就是他们的逾越节的羔羊，是主为他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对此主的回应是打发两个门徒彼得和约翰告诉其他的门徒逾越节的计划，要他们到城里找一个带着一瓶水的人，跟着他进到他家里，对那家的主人说两件事。第一，夫子说我的时间快到了，和第二，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或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那主人带领他们到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他们就在那里预备，一切都按照主所计划准备就绪。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九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筹备筵席的每个环节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筹备筵席的每个环节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但我们需要看到在这筹备当中的一切，包括地方和人，都是很普通的。主用普通的东西进行他奇妙的护理，只要我们渴望为他荣誉让神所用，是即使在今天，这也可能发生在我们普通人的身上。第二，逾越节是神子民的家庭节日，逾越节是一种在家庭中举行的仪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三到四节，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番量计算。虽然耶稣和他的门徒并没有各自回到自己的家守逾越节，耶稣和他的门徒有他们自己的逾越节筵席，这告诉我们他们组成了一个属灵的家庭。从门徒想要为耶稣预备逾越节的事实，我们能假设他们认为耶稣为一家之长，他们必须像任何其他的家庭一样准备逾越节的一切。约瑟夫指出，以色列人在下午三到五点宰杀羊羔，数量可多达256500只。Every one of the disciples 每个门徒在守逾越节前都要自我审查，有如每户家庭一样，因为他们要在无酵节接连七天吃无酵的食物，并且要在境内清除一切有酵之物。酵象征败坏和罪恶，门徒必须自我审查和认罪悔改。逾越节的羔羊能将他们从罪里赎出来，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犹大在这神圣而庄严的节期出卖了耶稣，密谋杀害他。在这最神圣的时刻，他背叛了主。第三，逾越节关乎主的使命。换句话说，主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这与他的时候有密切的关系。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耶稣也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圣经多处提到他的时候还没有到，然而在他在此处说我的时候快到了。希腊文时候这词指的是一个特定的时段或季节，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说，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在这几段经文里指的是耶稣受难和死亡，换句话说，为人类舍命是他的使命，他为了这使命而活。逾越节是神为他子民所设立的，神所做的每个功都是奥秘的。我们不禁惊叹有关门徒筹备逾越节筵席的奥秘。门徒知道他们即将守逾越节，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在哪里守节。他们会遇到一个拿着一瓶水的人迎面而来。我们不知道耶稣是否用这瓶水为门徒洗脚。这迎面而来的人也是家的主人，或知 夫子正在找客房吃逾越节的筵席。我们不知道这人怎么晓得主即将用他的客房吃逾越节的筵席，难道有人预先通知他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或许他得到神圣的启示。圣经并没有解答任何以上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都是神安排好的。 主要的是主耶稣控制他自己的生命和工作，而非受控于邪恶的人，这包括宗教领袖犹大或甚至撒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18节后段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在这段经文，耶稣说他要这段经文耶稣说他要这是预言他务必要在这家与他的门徒守逾越节。他在神所设立的时间执行了神圣的使命。第十九节说，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经节里的吩咐有军事特色，指的是口头命令。总结，整本圣经是神救赎计划的记录，救恩 只有通过救主耶稣基督。虽然旧约是神在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启示，但是它是基督位格和工作的见证。基督在圣经的每一页里，每个以色列人守的节期都预言来临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弥赛亚耶稣基督在逾越节被宰的羔羊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弥赛亚的预表。基督的死并非偶然，乃是神的旨意。当他的时候临到，便是他准备舍身的时候。虽然当时犹大背信弃义，宗教和政治领袖策划阴谋陷害耶稣和百姓，改变了主意，然而这一切在神的主权里。耶稣来实现逾越节暗示的预言，众人必须进行一项特定的预备工作。为了守逾越节，我们应当把旧教，也就是罪给除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恶和败坏，认罪悔改。有如逾越节必须宰羔羊和流血，神的儿子必须为所有信靠他的舍身流血。凡承认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将得到赦免，被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国。耶稣来咕噜地成了代罪羔羊，应验了逾越节的预言。你要将你个人的信心放在耶稣基督里，认罪悔改，相信他。主耶稣曾活着为了应验救赎人类的预言，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把注意力转向我们。
Yes, it may be very, very wicked, but I would say that this generation is not more wicked than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If you have never been
现在要把注意力转向自己，我们要自我审查，我们要自我审查，看一看我们是否遵守他的道，自我审查，看一看我们是否活着顺从他的道。需要自我审查。今天我们看到家的主人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把他的他将他摆设整齐的大楼让耶稣与他的门徒在那吃逾越节的筵席。
So theoretical, theological God is on one hand, and the practical God we are experiencing and we are believing it seems to be a problem. What's wrong with us? Not my needs, but the needs of the Lord. The Lord has a need of you. You always have said, I have a need of Him. God wants you.To use it. So there is a reason why I'm saying this.
我们常要神为我们，我们常要神服侍我们，但这是正确的态度吗？
Some people think, well, Sunday school teachers must be very, very qualified, this and that, etc. But you know what? Great commission has been given to us.
我们有渴望为了神的荣誉让神所用吗？
Those little ones in the Sunday school rooms are our church. If we lose them, we lose our church. And so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sell a new place we are going to move into someday because they will be home. We are to commit whatever we have been taught to the faithful men so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teach other people.That is the biblical command. Not only something to teach and not to teach. The message of Christ Jesus from the Bible to the people was everyon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every member of this church is obligated to teach and proclaim biblical messages to our dear ones continually. So that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re will be a Therefore, every member of this church must be willing to be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If you say, that's okay, I'll pray about it. I don't believe it. Duties do not require your prayers to know whether you have to do it. Duties are to be done. Because already it's commanded to be done. Duties, teacher. And sooner or later, there will b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session. I want every one of those to go for the training session. Those of us who are not members of the church but desire to b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someday go for it so that you will be ready to be used for some. And some people say, you know, Pastor, you realistically, I really do not have skills and I do not have any qualities so to be good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nd so on. Well, if you say that, I would say you are too arrogant. What in the world do you think that God chose you to b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because you are so excellent? Because you are so well qualified, so you cannot be used by God. Have you ever thought that to be used by God is an honor and privilege given to you? It is an honor and privilege. Think about Abraham. The name Abraham, before he, you know, his name was changed to Abraham. His name is Abraham. Abraham means exalted one. And he was given a great commandment in Genesis chapter 12, verses 1 to 3. And when this covenant was given to him, he was already 75 years old. His name is Abraham. Abraham means exalted father.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when he was called his exalted father, he did not have a child. And so God promised him for the son, 25 more years he did not have a son. But whenever people called him, he was called exalted father. Maybe he was feeling that he was really inadequate to be called by name, such a name. Exalted father, I'm childless. I do not have any child. I have not had one so far. And looking back from the scriptures, we know that he did not have a child for the next 25 years. But 25 years on and on and on.
要是主耶稣活着，是为了我们赎罪。应验逾越节的预言，那么我们更要遵守他的道，顺从他的道，让神属用，让我们服侍他。感谢神的话。